已经忘了这首歌有没有曾经被用在以前的节目当中作为背景音乐了。不管怎么样，北京时间的22:10，感谢您们依旧留守在艾泽拉森音乐台，我是主播小灵儿。你们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呢，是《听时光之橙装小记》。这个系列好像自从雷尔开到第一件橙装奥莱塞斯的秘密之后就一直在进行着，以至于其他的主线都没有完成。当然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我们曾经提到的那样一件橙装是零二出的第二件橙，就是一个号上面出的第二件橙，它是萨瓦迪卡。如果说萨瓦迪卡涉及到的那样一个 NPC 萨瓦里克是一个魔兽世界当中非常非常微小的 NPC 的话，那么这期节目当中我们要提到的几个可以说是 NPC 也可以说是魔兽世界当中只闻其名而不见其形态的这样三个，能说是人吗？他是三个泰坦。是的，今天音乐可能会挑的有一点点的安静，今天我们要屏息去看到这样三件和泰坦的名字有关系的橙装，分别呢是阿曼苏尔的智慧、阿格拉玛的步伐以及诺甘农的御剑。就和节目的中间间隔这么长时间的拖延症一样，其实讲到这样一系列的泰坦，雷尔不知道应该从什么地方开始。其实最早的时候呢，我们要讲到这些泰坦，可能要从他们最早，但是现在已经基本上算作是全灭的万神殿开始说起。而提到万神殿，我们第一个就要说到的这位泰坦，他的名字呢叫做阿曼苏尔。有很多很多的设定在魔兽世界的新版编年史出来以后，让很多很多的玩家们伙伴们不能够接受。这是说的是艾泽拉斯，我们一直赖以生存的建号的成长的这样一个星球，竟然也是一位泰坦。当然他只是茫茫当中，应该说是茫茫沉睡中的泰坦当中的一个。宇宙当中呢有许许多多沉睡着的泰坦，阿曼苏尔当中呢，阿曼苏尔是这些泰坦当中第一个苏醒过来的。他呢相信有其他同类的存在，于是呢便开始了苦苦的探索。他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呢？每当他发现一个同类，就是在万千世界当中发现，哎，我的亲人在这里并且在沉睡，他发现同类就把他们都叫醒。不知道这些泰坦有没有起床气，总之当时看到这一章的时候还是愣了一下的。有这样子的泰坦不让别的泰坦好好睡觉，反而呢要把他们叫醒。然而事实上证明这些泰坦似乎也并没有什么起床气，因为呢觉醒的泰坦非但没有生气，反而呢和他一起开始寻亲， 在世界上叫醒更多更多的泰坦。阿玛苏尔呢和族人建立了万神殿，并且呢他们立誓要维持并且保护所有的世界。他们呢不但赋予了原始生命力量，还通过巨大的机器设备，就像我们在魔兽世界当中有一些地图看到的那样，令人叹为观止的机器设备来监控世界的秩序。同时呢，为了更好的监视秩序世界呢，他们还，尤其是阿曼苏尔，还向叫做兴盛的种族请求来帮助监视这样一些的秩序世界。哦，哎，这么讲倒是有道理哈，谁说没生气，对吧？啊，把我叫醒了，不敢生气啊，我跟你一起去把其他的人都叫醒。哎，这种报复社会的心态是可以理解的哈。关于阿曼苏尔，当中可能提到的最为最为重点的事情就在于这里了。但是后面后续的事情还是有提到一些的。比如，艾泽拉斯作为这样一个沉睡的泰坦，被之后我们将提到的那样一位阿格拉玛发现。而在艾泽拉斯被发现的时候呢，这样一个星球被黑暗的力量所包围着，可以这么说吗？应该可以吧。它满目疮痍，星球上面到处都是上古之神的力量包裹着它。而阿曼苏尔呢，做了这样一件事情，他把这样一位叫做亚沙吉的上古之神直接的从艾泽拉斯的地表上扯了下来。在那一瞬间呢，亚沙吉断成了两截，用我们群里索伦斯的话来说呢，就是有一种水蛭被从身上拔下来的感觉。虽然去除了这样一个东西，但是呢本身它原先的一个寄居体也受到了损伤。所以当亚萨吉被阿曼苏尔从艾泽拉斯身上拔下来的时候，上古之神死前的哀鸣声不但呢使整个艾泽拉斯的群山剧烈的颤动，就连山巅上他们曾经建立起来的各种各样保护秩序的泰坦造物也都一起被消灭了。甚至呢，艾泽拉斯身上还出现了伤痕。所以呢，阿曼苏尔的智慧，哎呀，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讲来着。每次录的时候，还好有人在旁边听，要不然就该停下来了吧。这样一个肩膀，样子还是蛮好看的。上面有一行行字，说的是，相当于是阿曼苏尔的职责。说的是你要负起保护时空纯净的重任，记住只有一条真正的时间流，但是呢总有人想要肆意篡改它，你必须用生命去守护它。在魔兽世界当中，不仅仅有魔兽世界的历史，同时呢你会发现网站上面很多地方不仅仅提到了编年史，还有魔兽世界 RPG， 当然还有雷尔不是很明白的魔兽争霸的内容等等等等。 当然，所有的东西呢，都离不开这些至高无上的神一样的存在，那就是泰坦。万神殿当中呢，有这么一些我们非常非常熟悉的，知道名字的泰坦，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万神殿的众神之父阿曼苏尔。提到他，你就能够想到在 RPG 当中提到的跟他相当于兄弟一样的存在，那就是万神殿的守卫者萨格拉斯。我们的下一件城装呢，上一件就这么 pass 了吧，肩膀是个皮甲，德鲁伊，效果呢是对生命值为满的目标释放回春术后，每当回春术的为其恢复生命值时，都会刷新回春术的持续时间，直到目标受到伤害或此效果持续达到十秒。虽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好像好厉害啊。不行，直播不好掐。不能掐了，别播。虽然好尴尬啊，但是我们过渡到下一个城庄去。下一个城庄比较有名，是我们公会的 DK 出的，他就是阿格拉玛的步伐。曾经我们说，DK 的名字红，所以呢比较容易红手，我想是这样。记得在第二期还是第三期的时候提到了我们群里面的 DK 傀儡师他出的两件橙装，这一次要提到我们群我们公会当中一个唯一的 DKT， 最近也在 AFK， 他所出的这样一件橙装，它就是阿迪王。滑板鞋我们之后再说。这双是阿迪王，它的名字呢叫做阿格拉玛的步伐。刚才我们提到，阿曼苏尔的好兄弟在 RPG 当中提到的，但是编年史当中又没提到的。好乱啊。不管提没提到，但是提到萨格拉斯，你就一定会想到在哪里都能够承认的萨格拉斯的副官，他就是阿格拉玛。有人在吐槽为什么这个版本当中萨格拉斯也被洗白了。不管怎么样，洗白还是说他最终的初衷也是为了维护世界的秩序。那个时候萨格拉斯和恶魔一直在进行着斗争，非常的累，因为恶魔会复生，所以呢阿格拉玛呢就被派来协助萨格拉斯。他缺乏战斗经验，但是呢阿格拉玛很会战斗，悟性非常高，他很快呢就受到了萨格拉斯的赏识，并且呢也成为了萨格拉斯最最最最信任的副官。有人问什么时候洗的，编年史出来的时候洗了。不过在他们开始分头行动对恶魔展开追击的时候呢，萨格拉斯因为要阻止黑暗泰坦的崛起，杀到了一个出生的泰坦，因为他个头很大嘛，然后出生泰坦就在他面前，他觉得有必要把他灭了，挥刀砍下，把那样一个在我们看来是一个星球的泰坦一劈两半，这个泰坦就消亡了。他的做法很极端，因为泰坦互相之间其实很多之间都是有亲族关系的，所以呢万神殿觉得说你这样子做太残忍太不光明了。萨格拉斯和万神殿大吵了一架之后呢，他就离开了万神殿。而阿格拉玛呢在另一边还是在做着他对恶魔展开追击的这样一件事情。他在另外一边发现了艾泽拉斯，也就是我们现在赖以生存的这个星球。据说呢他是一个最最厉害的泰坦，虽然像刚才说的满目疮痍，被阿曼苏尔揪走了一个压杀级之后呢身上还都是伤口疮口，但是呢这个泰坦却没有被腐化，所以呢阿格拉玛觉得说你要保护他，他呢就计划万神殿全部都出动去把 腐化着艾泽拉斯的黑暗帝国给推翻，但是呢又担心身形太大对艾泽拉斯进行进行拯救进化的同时，也不小心还伤害到了艾泽拉斯，所以呢他提议建造构造体来执行万神殿的意志。所以呢后来就出现了很多很多的守护者，比如说像我们知道的阿曼苏尔把他的能量给了莱和奥丁，阿格拉玛把能量给了提尔，卡兹格罗斯呢把他的力量给了阿扎达斯，守护者诺甘农就是一会儿滑板鞋的主人把他的力量给了洛肯和米米尔龙，而高格纳斯把力量给了托利姆和霍迪尔。他把他们这些泰坦把力量分下去之后，也就让这些守护者们来守护泰坦。RPG 当中有一些情节对这样一些的人物背景做了一些补充，虽然编年史当中可能没有完全提到，然而马上就要更新的是一些神器的介绍，还没有看完，不知道其中会不会提到阿格拉玛的武器。RPG 的资料当中说呢，阿格拉玛其实有一把剑，那把剑呢是宇宙当中的最强武器黑暗审判者破碎后留下的碎片。这把剑呢曾经属于萨格拉斯，然而呢当萨格拉斯堕落为黑暗泰坦以后，充满灵性的黑暗审判者宁可粉身碎骨也不愿意成为邪恶势力的帮凶。阿格拉玛深知如果将自己持有的烈焰碎片与萨格拉斯如今的那一把结合在一起，就能够使传说当中的宇宙最强之剑获得重生。阿格拉玛无比渴望拥有黑暗审判者，却始终没有足够的勇气来直面强大的萨格拉斯，所以说还是有一点点区别哈。编年史当中提到，阿格拉玛虽然他没有过多的作战经验，但是他的悟性很高，而 RPG 当中对人物的性格又描写了一番。他说阿格拉玛生性很冷漠无情，并没有事情可以打动他的心扰乱他的思想，而且呢说他身上只有一种情感，那就是仇恨。这个和编年史还是不太一样的，因为阿格拉玛在后来就是阿曼苏尔和阿格拉玛试图要感化萨格拉斯阻止他的一些行为，但是阿格拉斯并没有被阿格拉玛他们所感化，也没有想到从前的事情，还是一味的毁灭世界，又燃烧军团来怎么怎么样，可能也就是小猪说的萨格拉斯一定给作者赞助了吧。所以呢这就是阿格拉玛的步伐，皇子和这样一件装备其实很相称，上面说时间与空间是统一的，对于一位宇宙的观察者而言，距离几乎毫无意义，所以呢当你装备了阿迪王之后，这真的是一双好鞋子。为什么呢？因为移动速度提高相当于极速值的 75%。所以想想看，有那么几件的鞋子能够让人移动速度提高，一个是之后我们会说到的，还有一个应该是裤子，裤子是术士的福音，那就是在上一期节目当中我们曾经提到的黑暗之门柱石，就可以一会儿放一个传送门，一会儿放一个传送门，感觉好厉害呀。 所以提到阿格拉玛，前两者几乎在魔兽世界当中只是在历史当中有听说过，他们来自于万神殿。甚至于阿格拉玛呢，在魔兽世界当中可能是哪一位 NPC 在临死前还是在跟你对话的时候会喊出来他的名字。如果说要在魔兽世界，在我们这样一位泰坦艾泽拉斯身上留下最多印记的，那么应该就只有第三位的泰坦了吧，他的名字叫做诺甘农。不知道你最开始跟灵儿一样吗，在做任务的时候会觉得诺甘农这个名字好拗口，为什么要叫诺甘农呢？当然其实翻译就是翻译成诺甘农，可能原来发音是怎么样子的吧。他是掌管着魔法奥术的，RPG 上面写的是这样子的解释，说通晓各种神奇奥秘的奥法之王诺甘农一直严格的保守着这些宇宙当中的大秘密，尽管泰坦们深知奥术的有害特质，通常呢都会刻意避免使用这样一种能量，而诺甘农呢却因其不可动摇的坚定意志赢得了阿曼索尔的信任。于是呢阿格拉玛派他来整理编纂当前宇宙的所有法术和魔法，同时呢也帮助泰坦们进一步的了解魔法，利用强大的能力呢来对付燃烧军团以及其他敌人。诺甘农几乎无所不知，他是一位极端冷静的魔法史学家终极研究者。也许你觉得到这里就结束了，并不，他在艾泽拉斯上留下了很多很多的印记，虽然这些东西可能是由他的守护者来帮他留下的，那就是记录了各种各样的历史的诺甘农圆盘。曾经我们在讲到诺甘农的时候提到，有地方说他是一位冷漠的泰坦，有的地方有给诺甘农做一个配图，那个配图呢是诺甘农拿着一堆的诺甘农圆盘，就像是一个卖碟的一样，每一张碟可以放到一个艾泽拉斯当中特定的刻录机上面，可以播放出来很多很多以前的东西，甚至呢这个东西是全息成像的。现在我们的光碟也好像没有这样子的功能吧，当你播放出什么的时候是 3D 全息影像的。如果你要看到诺甘农最最贴近的影像的话，那么只有在三个地方可以看到。哦 AR 可以，哦错了 AR 可以。那如果你要在艾泽拉斯世界当中看到跟诺甘农有关系的信息的时候，那么你就一定要去到艾泽拉斯当中的三个地方，那就是之前我们讲到的奥甘姆、奥丹姆、奥达曼以及奥杜尔。对呀，他如果不那么冷漠的话，也许就会跟在你的身边问你，兄弟要不要叠呀？当然在奥杜尔一进去的时候，你会碰到诺甘农的看门人，样子似乎和诺甘农长得差不多，在印象当中，只不过呢是诺甘农巨大的外形缩小了好多好多的样子。看门人说得很清楚啊，他说我的用途就是存储这座泰坦之城，也就是奥杜尔的重要信息。我的主要功能呢包括传达前沿防御系统的状况，以及评估关押在这座庞大建筑物当中实体的状态。其实提到诺甘农还是有一点点话说的，诺甘农掌管着各种各样的魔法，他非常厉害啊，在我们的我翻一下编年史以防说错，在我们的塞格拉斯就是已经背叛万神殿要做一些非常非常恐怖的事情的时候，他用了非常非常强大的 魔法。具体上来说呢，是让两大宇宙能量听从了他的意志，将万神殿的每一位泰坦都包裹在了一个护盾里头，然后呢帮他们送往了黑暗虚空。当泰坦的灵魂在星体间飞速穿梭的时候，塞格拉斯的邪能风暴呢毁灭了他们的肉身。但是呢，虽然万神殿已经全灭，但是泰坦的灵魂们已经逃逸，燃烧军团取得了大捷，万神殿呢不复存在。但是呢，塞格拉斯却又得知了这样一个名为艾泽拉斯的强大世界之魂的存在。他只知道这个泰坦的名字叫艾泽拉斯，但是呢他不知道他到底在这个星球的什么位置。所以呢，燃烧军团你看各种侵犯艾泽拉斯，塞格拉斯各种想找到这样一个还没有被发现的世界之魂。不能说看小抄，我可害怕了，就是因为跟历史有关系的东西怕讲错，我就把那个编年史铺在我自己的电脑前面，以防真的大脑卡死又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翻着读一读。之所以很多人给诺甘农的预见起了个外号叫做滑板鞋，因为呢他给人的感觉就像是怎么讲，我的滑板鞋时尚时尚最时尚，也不是这句，总之那个感觉就能够在大脑当中浮现出来。说装备它，你的瞬发法术呢有几率触发预见，使你的下一个非瞬发法术可以在边跑移动中释放，就是摩擦摩擦似魔鬼的步伐。很厉害哈，所以他最终把他的这样一些魔法能量交给了洛肯和米米尔龙。当然最近灵儿又看到了这样一个剧情，这个不知道之后会不会在神器当中讲到，或者是城装当中讲到哈，就是洛肯让托里姆狠狠地绿了一把，对吧，人家都说朋友妻不可欺，可是呢洛肯却勾引了一回托里姆的老婆，还把人家的老婆给杀掉了。不管怎么样，回到这个泰坦身上来，魔法呢应当受到调节管理和控制，但是呢同时也应当受到理解和珍视，而不是束之高阁，你必须彻底理解这种矛盾。其实这句话蛮有道理的，为什么这么说呢？魔法应当受到调节管理和控制，其实艾德拉斯当中很多很多后续的故事恰恰是由于不节制的使用魔法而产生的。对于那样一种魔法，对于力量的渴求，不能够控制自己，于是呢矛盾发生了，有一些人过度的使用魔法，有一些人想私自占有魔法。所以有些东西啊真是因为不可控和不可调节，于是就造就了后来我们这么厚重的艾泽拉斯各种各样的故事。不管是魔兽世界的正史编年史，还是魔兽世界当中的那样一个魔兽世界 RPG， 就是一个剧情游戏应该是这么说吧，总之其中都提到了这样的几位泰坦还有万神殿。当然其中还没有提到的是 RPG 当中可能当时有提到甚至于是阿曼苏尔妻子的生命复试者艾欧娜， 艾欧娜。哎，有这个橙装来着吗？好像没有。生命复试者，其实你提到这五个字的时候，肯定第一个能够想到的呢，却是我们的生命复试者阿莱克斯塔萨。最终，守护者，守护巨龙阿莱克斯塔萨红龙，得到了生命复试者的力量。哎，好拗口啊！不论怎样，这就是这三件橙装和与其相关的这样一些泰坦的一些琐碎的事情。哦，这样说应该没有错吧？这期坑吗？应该不算太坑吧，到极限了。下一次我们来讲什么橙装呢？看心情。泰坦三件套我已经憋了太久太久了。有人说已经六成装了，那不是我。我才两件成装在号上。总共加起来所有的号有三个成装。我们公会有六成装的牧师，不过他的人品应该已经用完了吧。感谢你的收听，希望下一次我们尽快再去见见其他的成装们吧。其实橙装用到的彩蛋有很多很多啊，比如说来自于动画片的，比如说来自于暗黑的，其实最近应该做暗黑的橙装，对不对？因为暗黑20周年嘛。不知道你们拿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了没有，雷尔唯一一件想要的玩具已经到手啦。所以提前说一声晚安，好梦，下一次我们再见。